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爱你，主啊，你也在，你在我们爱你之前，你已经爱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你不但爱我们，主啊，还为我们舍命，为所有不配的人，所有的罪人去舍命，这是你伟大的爱。求主今天向我们显现你的爱，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你就要把救恩赐给我们，当我们愿意来聆听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对我们说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所疼爱的儿女，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的信心都需要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孩子所讲的，弟兄姐妹所听的，都是同感引领，因为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都能听到真理，在真道上能够一起来领受你给我们的那一个启示。谢谢主，我们赞美主，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
们。
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大家看到了啊，是一个传讲这个天国悔改的真道啊。所以呢，这段经文呢给我们要启示什么呢？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啊今天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主要是要讲天国君王耶稣基督呢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向黑暗中的百姓传讲一个悔改之道啊。其实我们神所恩高的天国的传道者呢是传讲悔改的真道，而且他会呼召门徒，并且带来一个合乎圣经的医治的大能啊。我们读一下这个第四章十七节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从那时候起，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弟兄姐妹，我们到主的面前来呢是要来怎么样呢要来好好的反省哈和思想啊。我每次看到经文之后呢，我就会思想一些问题哈，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其实有没有黑暗呢？好像我们都活在一个白天啊，每天都有很多的这个盼望当中啊。很多人的生活都觉得还是蛮幸福的，也有一些人活在一些的贫苦的当中啊。很多时候我们就在一种的，特别是生活越来越富裕，生活在特别我们来到北美啊，会生活比较的这个舒服，对不对？大家都感觉到来到加拿大还是蛮好的，环境也好，然后呢怎么样吃的也不会说没得吃，是吧都感受到是一种的幸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身边充满着黑暗，对不对？充满着黑暗。什么黑暗呢？例如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的身体，如果你的身体有一种的病是慢性的，是不是那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但是慢慢的习惯了你的慢性病，你就会变成什么，就觉得习惯了。我没什么了，例如我有咽喉炎，我以前因为唱歌的嘛，那唱歌就咽喉炎经常很严重的，经常要看医生啊，所以就习惯那种咽喉的发炎哈。这个但是你是还是蛮痛苦的，对不对？还有呢，我们在电脑的世界，在网络的世界待久了呢，就对现实的世界会有一种怎么样，会有一种的无所谓。我们活在网络世界里面，现实发生什么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有一些麻木，这也是一种的黑暗，也是一种黑暗。还有呢，今天我们很多人忙忙碌碌，朝九晚五，他把这个生活变成了一种上了那个罚条一样的。你们就是上班下班回家，对不对？睡觉。其实这习惯了就慢慢会变成了一种的黑暗，变黑暗哈。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疫情讲的严重一点，今天疫情到现在已经多久了
两年
了，对不对？这两年当中你会不会感受就是哎呀，这个这么多人感染，对不对？哎呀，每天都有人死，对不对？有人打了第一针，然后又打第二针，然后打第三针，现在以色列就打第四针了，又开始了对不对？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哎呀，无所谓了，对不对？无所谓了。很多人说算了算了，反正就是当做流感吧，当做流感吧，这样看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很多时候活在一种的黑暗里面和麻木的里面，其实这个光景就是一种的黑暗，只是我们没有感受到哈，麻木了。感谢神，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呢，就是要来拯救他的百姓从黑暗中怎么样出来， 出来，对不对？啊，我们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常常每天要思想，我为什么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活着，我要去哪里？你每天都要思想，你不能说我想过了，告诉你，你每一次的阶段想的时候都有不一样的领受，啊，都有不一样的领受，啊，无法回答哈，这个没有办法的，这就是其实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清楚自己为什么要活在世上，对不对？将来会怎么样？好了，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前面的经文，大家思想一下，回顾一下，那施洗约翰出来之后就做了先锋，对不对？然后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有没有讲到？今天主耶稣再次的跟我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为什么约翰施洗约翰讲这段话，耶稣又来讲这段话，他们传的是不是一个福音呢？对不对？他们是不是要去做什么呢？耶稣受洗之后，对不对？是上帝的爱子，神所喜悦的。之后，然后到那个旷野里边40天，接受魔鬼的这个40天之后，接受魔鬼的试验，对不对？啊，试炼试探，啊，但是他却用神的话语战胜了魔鬼啊。但是我们看见呢，啊，这个魔鬼是可以战胜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活在黑暗当中，不是我们愿意活在黑暗当中，而是有一个东西背后的力量要把我们放在一种黑暗当中，让你不能够明白一些东西，不能想得通透，这个就是魔鬼的工作。魔鬼的工作是叫你不要侍奉神，要侍奉这个世界。魔鬼的工作是叫你糊里糊涂就这样过日子，只是为了吃喝活着。魔鬼的工作就是叫你觉得信仰不重要，追求认识神不重要，这个世上的那些东西才是重要的。魔鬼就是不断地把我们带到这种离开神不认识神的那种的黑暗里边。好了，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约翰说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今天我们也要来好好的来思想这个啊，这个天国近了啊，这个悔为什么悔改那么重要。好，我要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是从传道的依据和传道的果效来分享，然后会讲到到底传这个道是什么，天国之道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哈，来认识一下。在之前呢，我们就唱一首诗歌，也就是来回顾一下啊，这个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在呼喊哈，天国近了啊，你们应当悔改啊。你可以看到那本的程序表的背后那个新的那个诗歌本，那本薄的在318首哈，318首。我们一起来唱唱天国近了，好吧 ？OK 啊，就在那一本的后面哈啊，好吧，我们一起来唱啊，天国近了。熟悉一下，
亲爱的朋友，听我唱一唱。这世界充满黑与黑暗，拥有的人空虚，失落的人迷茫，生命的意义到底在何方？亲爱的朋友，你要想一想，人世间真爱哪里有保障？但有一位真神能爱你到天荒，在他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万物的尽头在你我眼前，我口里若承认主耶稣为救主，除基督以外别无拯救。仰望基督，仰望的是加光芒，我心里我相信主耶稣为我死并为我复活，就必能得救。
好，我们都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 之后呢，我们最后的时候再来唱一遍哈，然后就知道啊，天国进了有多重要。OK， 好，那我们回到啊今天的信息，我们要知道呢啊第四章的十二到十六节，大家来看到你的圣经哈，啊，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就是一个 A B 的递进结构啊，递进结构。我们可以看见 A 是一个讲到十二到十三节讲到一个传道的时机和地点啊，然后第十四到十六节是讲传道的一个圣经的根据啊，圣经的根据啊。我们来看这个，先来看传道的时机和地点哈。你看这里有一句，我们念一下，知道十二节哈。你看，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怎么就退到了加利利去。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个字呢没有清楚的体现出来，十二节说但是，有一个但是哈，但是我们在前面讲到耶稣怎么样经过这个三轮的魔鬼的试探，是不是啊？经过三轮的魔鬼试探，然后就出来开始传道。但是传道的这个时机是什么呢？就是但是约翰听见什么事情呢？听见就是说他是一个分词，就是一直在听见，保持听见，也就约翰的事情不是一件怎么样，不是一件特殊的事情，而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普遍都知道这个新闻。什么新闻呢？约翰怎么样去在被交出去了，他就坐牢了，约翰就坐牢了，你知道吗？啊，你知道约翰是一个施洗约翰，帮人施洗的，经常说哎呀你们怎么样要悔改，对不对啊？你们怎么样斧头放在树根上了，你不结果子不长出不啊，没有这个行为出来就被砍掉，是不是？还骂那些法利赛人什么你们是毒蛇的种类，是吧啊？但是这里呢，约翰为什么坐牢了呢？啊，为什么马太没有告诉我们这里的坐牢是被交出去，是一个政治法庭上的用语，就是说被交给什么？被交给那些的监管，就是被那个牢狱那个监管了，然后被出卖了，或者是被出卖了，就像耶稣后来被出卖一样的啊，被出卖了，可能不知道谁把他出卖了，就被抓起来了。那马太为什么没有解释这个约翰的被捕和坐牢呢？他在这一笔带过，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约翰的悔改洗礼，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讲到罪的问题，所以就得罪了谁呢？啊，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记得很清楚，就是说他得罪了谁？希律王亚基帕，对不对？希律王哈，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啊，就直接就指着那个希律王说啊，你娶了你弟兄的妻子，对不对？就是犯乱伦的罪啊，这个是很得罪这个希律王和得罪那个他的希律的那个妻子，他是娶了他同父异母的那个弟兄的妻子啊，是这个事情。所以约翰是毫不留情的，就直接就把他的罪在当众就指出来，这是约翰啊，约翰。所以这个是在约翰福音记载的，大家可以看参考约翰福音，这里没有记载，因为马太知道，所有人知道，他不需要解释，可能他知道约翰会解释，圣灵让他没写出来啊。好了，我们说这个事情是所有人众所周知的，约翰是最伟大的先知，对不对？也是怎么样最后一个先知，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与以利亚齐名啊。以利亚是什么呢？以利亚是常常行神迹很厉害的，而约翰一辈子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弟兄姐妹，这个约翰一辈子没有行过一件神迹，竟然有很多人跟随他。我们常常去很羡慕一些人，哇，那个人好厉害，一按手哇病得医治，哇一祷告很厉害。但是这个约翰怎么样？只是穿着骆驼毛衣服，对不对？腰束皮带，还吃什么？吃蝗虫野蜜。蝗虫野蜜又等的是那些在外面没有东西吃，吃一些这些野外的那些东西啊，静静可以糊口而已。他在旷野里面，在那里居住，哈，你看这一个人只是很特别，但是这个人却没有行过一件神迹，可以对比一下耶稣的神迹有多少，对 对不对？但是约翰为什么没有行神迹呢？只是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只是预备耶稣的道路。好了，但是他得罪了这个政治和宗教的最高领袖。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必衰微，主必兴旺。”听见吗？什么叫就自己必定会灭亡，而我们的神呢，他会兴旺起来。所以约翰很知道他的使命完成了，所以他的使命完成之后就被抓进牢房里面去了。啊，这就是说约翰如此的正直，如此的那个对罪恶不姑息，得到了百姓的爱戴，得到了，但是他却得罪了权贵，得罪了那些政治政府。啊，这就是他的代价。这样呢就挑起了宗派和那个这是什么政治的冲突。但是约翰呢停下来了，他被抓进牢房里面去了。为什么呢？我们说定位谁是主角，约翰只是一个看到新郎来了，他就在旁边，就是一个伴郎。伴郎就是说我准备好了我就离开了，我帮你准备好了我就走掉了，隐藏了。所以约翰很知道自己不隐藏，自己不坐牢的话呢，耶稣的工作没办法开展，是不是？因为约翰的影响力非常大，约翰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你曾经记得吗？在前面后面福音书会讲到约翰的门徒曾经起来反对过耶稣，是不是？因为耶稣的门徒要为人施洗，然后约翰的门徒就起来说，哎，拉比啊，老师，那个耶稣正在带人施洗啊，那个你不去讲讲他啊，你知道吗？然后耶稣出来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约翰的威望太高了，以至于他是影响到耶稣以后的工作。所以感谢神，神叫他怎么样，神允许这个约翰被捉进监牢。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有时候这个先知讲话那么直得罪人，有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因为正直所以得罪人，但是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就是因为他要成就耶稣出来的工作。 OK， 好了，那我们看看这个听见约翰下降之后就退到加利利去啊，耶稣的被捕，对不对？我们说约翰看到 约翰被捕是一件什么政治迫害的信号啊，就证明什么，耶稣他也要受到影响，因为耶稣也受过约翰的洗，对不对啊？然后呢，耶稣是不是怕危险呢？他为什么要躲到加利利去呢？啊，我们要思想哈，就是耶稣是不是真的怕危险呢？还是说以退为进啊？那宗教的冲突引起政治上的对抗啊，我们常常讲到智慧人见祸就躲藏，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耶稣会不会说，哎，会不会躲起来，既然你的这个约翰这么有影响力的人，你为什么不去救他呢？你就带领你的门徒跟约翰的门徒去牢房里面去把这个约翰救出来嘛，对不对？应该做这个事情嘛，是吧？啊，你知道我们常常在想这个问题啊，想这个问题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为什么耶稣没有去重点去关注约翰的安危，而他却退到了加利利去。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去到加利利的时候，他就到自己家乡，自己的故乡拿撒勒。在拿撒勒那里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拿撒勒有他的母亲在那里居住，有他的那个这个弟弟妹妹，就是说那个玛利亚跟那个约瑟所生的那些的弟弟妹妹哈。然后他在那里居住。路加福音记载呢，约翰就那个耶稣基督就退到了加利利，做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看。啊，来看，他就神感动他，然后去到那个拿撒勒的会堂，他就在会堂里面，在那里啊去聚会，然后就被叫上去，叫上台，说来读一段的以赛亚圣经，他就站到那个会堂里面就开始读什么经文呢？就读这一段以赛亚书61:1-2啊，你看是什么呢？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什么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伤心的人，啊，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也叫做禧年，和我们的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你看见这句话了吗？ 他上去念这个以赛亚先知的那一个经文，刚好念的那一段，然后他就读完说耶和华用膏膏我。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怎么样，我们很多的福音书呢，就这里没有记载这个，在约在路加福音有记载这一段 OK。 然后他读完之后呢，耶和华膏我，表明耶稣是受膏者，对不对？耶稣是那位被膏抹的，被呼召的。我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今天的题目是传讲天国悔改的道。我本来是想用一个题目是天国君王的呼召和恩膏。我为什么没有用这个题目呢？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传讲什么，传讲什么。 OK， 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以蒙召的身份成为传道者，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拿撒勒会堂开始宣讲，开始宣讲啊，宣讲。然后呢就邀请他读，他读完之后就把圣经合起来，就说这话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就告诉他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实现了，站在这里这个耶稣就是你们期望的被神膏抹的那个弥赛亚。哇，他家乡的人呢、啊、看到耶稣那么狂啊，是不是？哎呀，耶稣你在台上说自己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哦，然后大家就发脾气，就向他发怒，义愤填膺，就把他推出会堂，准备在外面用石头打死他，还在把他推下悬崖。耶稣就避过他们，因为他还有使命要完成，他就走了，他就走了，对不对啊？你看他到哪里去了呢？ OK， 你看后来又离开拿撒勒，往哪里去？往加百农去。啊，加百农是什么地方，弟兄姐妹啊？他就去加百农居住了，因为他家乡的人不欢迎他，一般先知在家乡都不受欢迎的。我在我家乡的时候也不受欢迎，我回去的时候总是说妈，跟着亲戚朋友我都跟他们传福音，他们就说不要跟我讲，不要跟我讲，你是牧师我也不理你。所以有时候你要知道你在家乡是不受欢迎，你就算是对你对神的话很有那个很有恩膏，他也不会来接受你的东西，反而其他的地区会接受你啊。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家乡不受欢迎的原因。他就去了加百农，加百农那个地方有几个地方哈，加百农有几个地方，加百农有一个地方还叫旁边有哥拉逊，还有一个叫伯赛大，这三个地方就是一个福音三角地区，就是耶稣在那里开始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他在那里等一下会呼召几个门徒哈，都是渔夫，他准备在这个啊，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加百农开始行神迹。他在加百农不得了啊，行了神迹简直是没有地方可以比拟啊！他在加百农啊，在哥拉逊啊、伯赛大这三角地区行了真是神乎其神的神迹。但是那些人呢，怎么样？没有真正悔改，没有真正悔改啊！这是之后的事情了。好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很清楚，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住在那里，那地方是靠海的，你看。这个地方是靠海的，靠什么海呢？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边界上。大家记得这个西布伦是什么地方？弟兄姐妹，西布伦还记得吗？啊，我们来看看西布伦哈，这是西布伦，西布伦就是以色列的最北边，就是这个地方哈，最北边的以色列最北边的地方有两个支派，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啊，每个儿子成为一个支派。那么西布伦和这个拿弗他利呢，就是这个地区，就是这个地区，也就是被犹太人最看不起的，也就是加利利地区，包括两个支派，就是这个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啊。 OK 啊，我们要知道呢，这个地方大家要清楚再怎么样呢，再接下来看啊，我们接下来看看啊，是先看到这一段的，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就是一个时机和地点。弟兄姐妹，实际就是约翰坐牢了，所以耶稣出来就可以做工了，因为时机成熟了。再一个就是说地点，地点是谁定的呢？来看地点，圣经早就预言了。我们来看下面传道的圣经根据十四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看看啊，十四节来一起念。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啊。然后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什么？照着他们。这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所以耶稣的时机和地点是什么？是什么早就预言了呢？圣经已经预言了。耶稣的一生每一件事情，包括他的一个细小的事情， 都被圣经记载了，包括耶稣怎么样去经历各种的事情，应验他的十字架上的事情，包括他被出卖的事情，包括他出生地都已经预言了，都已经预言了哈。所以这个耶稣出来退到加利利去，在加百农那里传福音，都是要应验以赛亚书，因为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这个地方已经在以赛亚的书上出现了，出现了。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里来看这个拿弗他利是什么地方呢？六姐妹，目的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耶稣所听见的，耶稣所行的，耶稣所做的，都要句句应验。这就是耶稣的不同啊！我们没有这个福气哈，耶稣只有耶稣有，耶稣才是特别的。好，十五节，你看十五节，那什么，那坐在黑暗里面的啊，我们要解释两个地方。第一，西布伦，西布伦是什么呢？是谁所生的后代呢？我们说是雅各有两个妻子，对不对？第一个妻子叫利亚，利亚所生的叫那个叫西布伦啊，我们说这个叫西布伦。西布伦的意思是什么？居所，正是居住的意思，住在那里，居所。西布伦是居所的意思。拿弗他利是什么呢？拿弗他利是第二个妻子，雅各的第二个妻子，叫什么？叫拉吉，拉吉的侄女所生的叫拿弗他利，拿弗他利。OK， 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是讲得很清楚，叫摔跤。拿弗他利是摔跤，摔打的意思啊，摔跤摔打的意思哈。沿海的路很清楚啊，弟兄姐妹，沿海的路就是靠近这个地方，推罗西顿，靠近地中海的边边上，沿海的路就是北边加利利，包括这么广的地方，这么广的地方。好了，我们要讲一讲这个历史，为什么说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成为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弟兄姐妹，因为圣经预言这两个地方。我们讲讲历史，公元前732年，亚述帝国直接侵入北国以色列，把北国给掳去了，灭亡了啊！我们说这地就沦为亚述的一个殖民地。亚述人呢说，嘿，你们这些以色列人有耶和华好，我就把所有的其他外邦人迁进去，叫移民啊。那些移民就住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了，进去以后就跟他们混杂居住，带去好多的乱七八糟的信仰。你知道什么叫做今天我们加拿大，你知道吗？加拿大为什么那么多信仰，你知道吗？因为有各个国家来的，对不对？什么信仰都有，他们有，你甚至建庙堂，甚至有清真寺，甚至有各种各样的，都有，都迁进来，都有信仰的哈，都有信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些住在黑暗中的百姓，为什么叫黑暗中的百姓，你知道吗？为什么叫死荫之地，你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思想一下啊，这个殖民地省份也叫叙利亚，叙利亚省，叙利亚省就变成一个杂着很多外邦人信仰的势力，宗教方面、政治方面都混乱在一起。然后那些以色列人就常年生活在这个什么，常年在生活各种外邦人中间的宗教迷信、宗教信仰。哦，他们在那里就被折磨的，就是，哎呀，这很痛苦啊！而且他们这个地点，这个拿弗他利和这个西布伦是离耶路撒冷很远的。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是不是？他们要去朝见，但是他们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够到耶路撒冷去，很远离宗教中心，所以他们呢就在那里等候弥赛亚来救他们。为什么会到这种的被犹太人弃绝？犹太人说：“你们这地方是撒玛利亚人，你们这些地方就是杂种。”骂他们那些跟外邦人一起生活的人是杂种，不是纯种的犹太人了，所以他们被弃绝了。这样的百姓竟然上帝把让他们看见了大光，犹太人倒没有直接看到，反而这些混杂的这些外邦人当中却得到了耶稣的带来的这种的真道和天国的真理，天国的真理。 OK， 好，我们感谢主，这个大光就是真理之光，叫真光，有真光，耶稣的光照着他们，这就是传道的依据，传道的依据。好了，圣经上所说的，首先从加利利开始，加利利被人看，加利利是什么人呢？强盗出没的地方，是一个这个乱七八糟的低级的那些贱民居住的地方，但是神却看中了这个地方，看中了这个地方。好了，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其实十六节这个经文是一个平行句，是不是？ 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发现有光照着他们，是一个意思的啊，没什么区别的啊，没什么，只是活在一个没有盼望当中哈。好了，我们来思想一下，感谢神，这里要看见有光照在他们身上，外邦人和犹太人都需要有福音传给他们，而且这里是混聚了外邦人，所以耶稣一来不单单是针对犹太人，他是针对万民，万民只是他的受地区的限制，他要兴起医治，他要教导真理，他要给我们来看见先知预言的应验。好，今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要呼召什么样的人呢？要有呼召，对不对？首先看这个时机和地点，如果一个传道人被神呼召要来做传道的，传道的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宗教家，传道人是做什么的？弟兄姐妹，真正的传道者不会因为世上的统治者对一些牧者逼迫迫害抓他们坐牢，所以他要浪费时间在上面。我们很清楚看到约翰坐牢了，耶稣有没有闹革命？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兴起他的会众游行示威，释放约翰，释放约翰，释放约翰？有没有？有没有？他反而就退到了加利利。有人就说耶稣，哎呀，真的是对这个宗教不关心，对我们这个信仰不关心，对约翰不关心。有人会评价耶稣这样的而且呢，你要知道，我们为着这个政府，为着统治者关押这些的传道人，关押一些的宗教信仰的人，所以我们要花时间用运动来反对这个迫害，反对这个迫害正如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呢，耶稣来是做什么的？耶稣来是不是他要来做一些就是来伸冤来起义的事情？耶稣来不是的，他知道约翰坐牢是谁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嘛，对不对？耶稣很清楚，但是他的门徒肯定会觉得不行，这个耶稣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政治。今天我们在北美也是这样的，我常常看到有很多，我当然不是批评他们，他们花好多时间去就是在中国有一些传道人不是被抓了吗？他们花好多时间去拯救他们，然后花就是通过政府去干涉，通过一些各种方式去对为他们争取自由，有没有？有的哈我们会做一些事情，我也不是说反对，而是说个人领受不同，个人领受不同。第二点，我们要清楚，你要清楚你是不是这个时机该出来，你是不是这样有圣经根据，这个很重要哦，弟兄姐妹，我们要找到这个根据，好吧？有人可能会反对我，你怎么这样呢？你不参加政治就不是一个好牧师，你不参加这些活动，关心社会这些东西，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有人会这样说我的，但是你如果被说动了，你可以去做，我不反对你去参与，但是我有我的事要做。请问我的时机是到了吗？我的时机是不是这个时机？弟兄姐妹，你们要想清楚哈，耶稣不是与政府统治者宗教领袖对抗，不是游行示威，他来是做什么的呢？他要遵守圣经的预言和真道，抓住时机，要怎么样？要去合适的地方去传福音。神呼召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他就是去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明白这个意思吗？很清楚，对不对？好，我们感谢神，神打开的福音地方就是这个地方，甚至他的家乡拿撒勒没有打开他就走，是不是？没有人接待他呀，没有人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去拯救黑暗中的人们，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去花一些很多的精力在那些政治经济上，在那些的问题上，不是你主要的问题。你来是做什么的？让人看见真光。你来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的，不是让你来在世上怎么样做各种运动的。要明白这个道理哈，我们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陷入无休止的冲突当中，我们就陷入到各种循环当中。求主帮助我们，我盼望你们做正确的决定。如果主耶稣让我来 UBC 传福音， UBC 的大门不开，我就说神啊，这个门你不开，我就必须要想一想我去哪。我可以在这里待7年10年不要紧，我可以待，但我有一天说时机到了，你要知道这个地点是不是神给你的，如果不是，我们就得顺服圣经， 你就要找那些需要大光的人，否则的话我们就浪费时间在当中，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这是我跟大家的分享，我盼望你们也要反省这个问题。神把你放在 UBC， 神把你放在每一个地区是为什么？你想清楚了，你就不会走错路了。这就是神的，我们传福音的根据，好吧？啊，这是第一点。好了，这个不用讲了，这一段肯定是一看见大光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二节，这一段是告诉我们，啊，这个马太是应用这一段的经文。OK， 好，我们接下来看，传福音必然会带来果效。如果我们的传福音是对的，一定会有果效，不然的话一个人都不得救，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啊，首先看看啊，这个次 A 与那个一到啊，我们说从十二到十六节对应十八到二十五节。好，前面是讲到约翰的事情，讲到应验圣经的事情，这里要讲到传道会呼召门徒。啊，我们的这个传福音没有门徒是做不了事情的。好了，看，首先看这个 A 讲到是传道要呼召门徒，大家打开圣经可以来看啊，十八到二十二节其实是一个并列的结构，有两群人，耶稣来了之后被呼召出来，首先要招哪两群人呢？来看看，首先看十八节，十八节也有一个但是没有翻译出来，跟第十二节是对应的，但是。耶稣沿着加利利海行走，看见谁？看见弟兄两个人。这里出现了对应的啊，到二十一节讲到看见行走，这里有一个规律，弟兄姐妹，大家看看这个规律，来看看这个字。首先是耶稣行走，对不对？第二是什么？然后看见，然后呢？呼召，是不是呼召？然后之后说跟从，所以它是这个规律，遵守这个规律是并列的。耶稣行走，看见呼召，然后就舍弃，就跟从，啊，这是一个规律哈，啊，要大家要看这样，一定要清楚。我们看这个加利利海，加利利海呢是怎么讲的？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说法，按地名来说的，例如我的加利利海靠近那个城市近就叫什么海，明白了吗？哎，它可以叫做是提比利亚海。明白吗？它也可以是叫做格尼萨勒湖，也可以看看它接近哪个城市就叫什么名字，所以有不同的说法啊。就像今天一样的，你去多伦多那个大湖，对不对？有一个很大的五大湖，对不对？你去那里，它靠近城市的时候，它这个湖就可以叫那个地方地名，是这个意思哈。你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家里有好多名字哈。OK， 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有个这个，它离耶路撒冷，加利利海呢离耶路撒冷有多远呢？96公里，啊，然后它是低于海平面的，它比海平面还低，低多少呢？低190米，大概大约200米。你说一个湖低于海平面200米会怎么样？弟兄姐妹会怎么样？然后它周围都是高山，都是一看着800米以上的那个高山围绕着它。哇，这个地方很特别啊，是个凹进去的一个山谷，就是我们常常说叫做什么，叫做全年的气候都很温暖。你去过昆明吗？啊，然后那个地方是很温暖的，结果那里很适于你去那个 camping， 去那露营，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地方很适合做什么，做洗礼。哇，你在那里不冷的，你知道吗？你可以常年，你去以色列，你去那个，你去过那个哈。姐妹，你去过那边啊？那约旦那边那个加利海那也是很温暖的，你可以冬天可能都可以受洗的。所以约翰没错，耶稣基督也在那里为人受洗。哎呀，这个地方非常好啊！今天我们那个弟兄完成了这个课程，什么时候受洗呢？我不知道，因为有点冷，是不是啊？如果有常年都是温暖的气候，那受洗就很方便了，对不对？但是它这个海呢，它的水就流到了大概100多公里的那个死海里面。叫沿海，结果那个沿海不断的吸那个水，那个淡水都吸不饱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一个的加利利海啊。但是这里却很多鱼的资源，很多鱼的资源，所以耶稣来到这里呢，就开始看到有人打鱼了。来看到十八到二十节 A 哈，耶稣就看见这个字用的好啊，他说认识，全方位的认识这两个人，他看见弟兄二人，就认识这两个人。因为耶稣经过一整夜的祷告，整夜整夜的祷告， 他知道这两个人，他认识他，他从心里面认识他，就像我见面见第一面我就认识你了，因为我为你祷告，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好了，那就被称为彼得的西门，他的兄弟叫安德烈，你知道彼得是大徒弟，第一个大徒弟要呼召的哈，哈，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在湖里打鱼。哎呀，这个他大概那个渔网呢，他们这个渔网大概多宽呢？大概是六七米那么宽，然后你一撒下去，他就有个坠子坠下去就下去，把那个鱼就往这里面就拉上来，啊，他大概就是一个个体户，啊，我这兄弟两个就是个体户哈，啊，他们就是网到鱼就有收入，没网到鱼今天就得挨饿了，知道吗？啊，他们每天都是靠运气来生活，哎呀，一整天就是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哎，非常单调，撒网拉网，撒网拉网，就是在那个湖里面就干这个事情，啊，你看看这些事情哈，他们的工作单调乏味，就是做渔夫 ，fisherman， 然后耶稣呼召他们，你看怎么说？来，我们一起念一下，来，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呼召。他说来吧，我这样翻译哈，他说你们来我这里跟从我啊， follow me， 在这之后呢，我就能使你成为得人的那个渔夫，你整天去捞那个鱼，鱼又没有生命，是不是？哎呀，这个是暂时的，网上鱼又得卖给别人，又得吃掉它，你如果能够跟从我的话，我叫你网人，你明白这个吗？因为你去救人灵魂，鱼是没有灵魂的，你不能说鱼啊我来救你来了，你不是救鱼的，你要来得人的灵魂，你要做渔夫，人的渔夫，好不好？这是一个永生的事情，救人你去救鱼好呢，你是网鱼还是救人好，当然考虑一下，对不对啊？这个很，我们说平凡的人，平凡的人就是不平凡的工作，对不对？你如果老是在平凡里面做平凡的工作，你就不能够被兴起来做不平凡的事，你如果不想做不平凡的事，你就永远在平凡里面去沉闷，你就永远在忙碌当中浪费时间，你就成为一个平平凡凡的平平庸庸的人，你如果愿意出来去拯救人，你就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一个人啊，那你就永远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非凡的人，你知道这个意思吗？绕进去了是不是啊？OK， 弟兄姐妹，我们听见主的呼召，你有没有感动呢？哇，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你愿意吗？啊，思考一下啊，这个很奇怪的，他们两个就怎么样？哇，他们立刻就把他的网丢掉，不干了。哎呀，整天网鱼网不着的，真的是劳劳碌碌，朝九晚五，对不对？不干了，是要神呼召我，我就去了，就成了耶稣的门徒。这是个体户。再看下面一个。从21节到22节是来呼召一个不是个体户了哈，这是一个渔船公司哈。OK， 来看耶稣从那里继续前面走，看见然后又看见弟兄二人叫西皮泰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啊，他们不一样啊，他们的父亲叫西皮泰啊，他们的父亲西皮泰很出名啊，你知道吗？怎么出名呢？啊，你可以去看其他的福音书。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啊，那个西比泰他们家族是可以送鱼给那些大祭司的，你明白这意思吧？他可以进到那个院子里面去，哎呀，有通行证的，说明他们这个是个很有名气的这个渔船公司哈。你看他们在干什么呢？他说他同他的父亲在船上捕网，他捕的那个网不是六七米的网，他那个网是一个拖网，拖网就大概三十米这么长，你想想一下那个船有多大哈？几条船一起来拖，哇，那个是大渔船公司啊，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现在约翰的家是捕鱼行业里面有影响力的一个公司，啊，这个他捕很多鱼啊，赚很多钱，他是家庭的大生意，家族生意啊，这个是啊，家族生意哈，啊，这个两个儿子可要子承父业呀，是不是？子承父业，然后可是耶稣一来就呼召他们，这里省略了，可能就是跟19节是一致的，这个对称结构就是说呼召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省略了哈，省略了。 OK， 其实是一个对称结构，弟兄姐妹看圣经一定要注意这方对称结构，呼召他们说干什么呢？立刻他们就放下了船，他不是撇下了网，他们只有一张网，可是他们有什么？这两个兄弟很富有啊， 是个富二代啊，对不对？哎，这个富二代说，哎，撇弃了船，别了父亲，把船不要了，大船不要了，啊，跟父亲说，哎，爸爸，我们不跟你继承父业了，我们要去跟随耶稣了，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弟兄姐妹，跟随耶稣。好，我们从以上两组兄弟来看，彼得是有妻子和岳母的，对不对？彼得有妻子的，是不是？啊，在后面的福音书有记载。哎呀，靠打鱼为生的，哎，耶稣一呼召，结果他以后可能生计都成问题啊。他跟着耶稣走，可能连妻子都养不活了呀，是不是？啊，这个很冒险的。好，来看看雅各和约翰，家大业大呀，对不对？有大船，有公司，还有一个爸爸寄予厚望的那个 CEO， 他是那个大老板。这两个儿子不继承我的啊，离开我就走掉了，那他怎么办呢？两个儿子就走了，留一个儿子不行吗？都走了，赵世人看耶稣啊，你怎么把我的儿子给招走了？你们都把彼得招走了，我们那些家人怎么办呢？是不是？哎呀，我告诉你，耶稣肯定到那个这个年代来呼召我们的儿女，我肯定会被骂死的，是不是？会不会？啊，我有时候想，我也经过这个事情，我常常就去，有一个弟兄非常好，他跟着我学圣经学得非常好，那我就跟他们的父母说，哎，你的儿子起来读神学好不好啊？让他做传道人好不好啊？哇，他本来很爱主的，一提到这个事情就跟我急，你知道吧？我这养到这么大的儿子不养我，跟你去成个穷传道啊？他来干什么？他以后怎么养我呀？对不对？我这指望着这个儿子来养老呢，对不对？你叫他去做传道人，哇，就指着我鼻子就跟我翻脸，你知道吧？啊，这个很难的，弟兄姐妹，他们认为这个呼召就是叫做儿女怎么样去离开他们，就是让他们要了他们祖宗的这些基业都没了，对不对啊？所以要成过天国君王的门徒啊，不舍得这个，不舍得那个，又不舍得所有的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呢？弟兄姐妹，对不对？不舍得家里，不舍得父母，不舍得名誉利益，不舍得等等，我自己不舍得，我自己，哎呀，你叫我做传道人，叫我做一个同工，我不愿意啊，我还有，我等我退休再说吧，我退休了就有大把时间了，对不对？我来服侍你好不好？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这不舍得那不舍得，主耶稣说，你若不背起十字架跟从我，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是不是？ OK， 还有一个解释一下，我们放下跟主的时候就是冒险，就是冒险的投资。今天很多时候我常在想到我自己，当时我妈妈说，哎呀，我这儿子养不活了，我就献给主吧。哎，是刚开始还是很乐意的哈，觉得这孩子没什么出息，要人去养的，他就献给神了。没想到我后来献给神之后，我活得很好啊，我不但考大学啊，我还可以读博士啊，我还可以拥有别墅啊，我还拥有工厂啊，我拥有自己的公司啊，我现在一点都不愁啊。他们现在反过来说，哎，这个儿子是最有出息的，哎，他们不会想到原来其实献给主不单单是说，哎呦，成为穷传道 ，no， 你献给神的，在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你千万不要说，传道就是穷的，不是的，神所呼召的人一定有他的养活方式。大家要相信，你把你的孩子献给神，你会蒙福，孩子长大了不会走错路。不会到时候，哎呀，爱这个爱那个，结果他就去，哎呀，到时候就废了。你不献给他，他就成为一个废人，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呼召你的时候，这个时机一来，你就赶快把他献给神。主耶稣说，来跟从我，你马上跟从他。但是弟兄姐妹，有个事情告诉大家，你们现在做的工作是不是要放弃呢 ？No， 如果神呼召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为了做传福音的，这是神的呼召，这叫职，这叫代职服事 ，OK。啊，但我是不一样，神呼召我全职去服侍他，这就不一样啊，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如果被呼召去公司单位，去你的家人当中，也可以做主的工作，做门徒。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救人灵魂才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神呼召我们就是要救人灵魂，不是说要呼召你啊去在这世上平平庸庸的过日子。 OK， 个人可以呼召啊，公司这种的人也可以呼召，穷人可以呼召，富人也可以呼召，这就是神在他看来没有难成的事。好了，最后呼召之后，这些门徒跟他在一起，就会带来什么呢？ 带来巨大的医治的果效。看23-25节，大家来看看23-25节，哇，耶稣传道哈，然后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啊，这里也是一个 A B 次 A 的结构，一前一后。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做什么事？他做三件事：第一，教训人；第二呢是什么？传天国的福音；第三是医治百姓各样的病。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要做的，这个大家记住，传道人做的事情有三件事情：第一就是要教训教导 teaching， 第二是要什么？要传天国的福音 preaching gospel， 然后第三点是医治 healing。 OK， 明白吗？啊，所以这三件事是我们这个传道人要做的事情，主耶稣为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这个榜样啊。那经过教导会怎么样呢？你看24节，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按照福音的方式来做，按照一个医治的方式来推行，那就会产生24节。2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疼痛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感谢神，这里有很重要的各种的病，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叙利亚。好了，我们刚才看到他在整个的加百农，对不对？现在他突然去招了门徒，门徒一增加，传福音的能力就多很多啊，这个帮手就来了，对不对？有门徒一起帮助他，那他就整个的名声都传遍了叙利亚。叙利亚就是那个怎么样被征服的，整个的北方包括没有犹太人的地方都传到那里去了。哇，整个的一个巴勒斯坦的地区都把这些有病的都带来。弟兄姐妹，他们被医治不是因为这个神迹，乃是因为什么？耶稣什么？教训人。耶稣传什么？天国的福音，最后才是医治。很多时候我们只看重什么？看重医治。弟兄姐妹，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对不对啊？我们说主耶稣的工作先在犹太人当中，然后到旁边的外邦人当中，最后到万邦当中，这是他的一个次序啊。当然是耶稣因为他的肉体受限制，他不能跑到更远的地方，他只能在这个地方一生。他活了33岁，他传福音用了3年3年半，他的时间有限，必须要他的门徒一起来继承他这种的福音的事业。所以呢，他自己可以看见他带来了这个光，带来了医治，带来了这个整个的人对他的一种的什么追随。所以我们世人就接受这个光，就会得医治。如果不接受这个教导，不接受这个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福音刚才我们讲到了怎么样，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你们应当悔改。如果不接受悔改的天国的福音，他就不能得医治。弟兄姐妹，很多人可以得医治，放下一切来跟随神，很多人也可以不得医治，不相信，因为他觉得耶稣不灵，对不对啊？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大光，为什么有的人就看得见，有的人得医治，为什么有人看不见，不能得医治呢？很多时候我们只看重医治，神迹奇事的发生是因为有圣经，神迹奇事的发生要有圣经。如果我们看到很多人，我们知道现在有好多的人都在搞医治大会，例如有一个牧师很出名，他就到处去按手，然后那些就得医治，瘸腿的，哎呀，得各种病的都可以得医治，长短腿的都可以医治啊，然后他就很神。但是你听完之后，他却没有好好的做什么教训，他没有传天国的福音，他告诉你啊，这个很灵啊，啊，那个很灵啊，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神迹。但是我们要知道，马可福音告诉我们，马可福音16:20，我们可以大家来看一看哈，就是讲到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神就与他们同在，并有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什么道，证实所传讲的真道。所以神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证明这本圣经。如果我们的神迹不证明它，你的神迹就有很多的误区，会带来很大的迷惑性。 OK，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传一个成功的福音，我们不是传讲一个恩典的福音，我们是传讲一个恩典与真理都丰丰满满的真理。我们传讲一个福音是恩典与真理都丰满的这个福音，明白意思吗？啊，来，我们一起说，我们传讲的是恩典与真理都丰满的福音，预备起。我们传讲的是恩典与真理都丰满的福音，记住了，记住了，弟兄姐妹，要牢牢记在心里，不要被神迹所迷惑，不要被这个幕后的那些假先知所迷惑，不要被他们神乎其神的迷惑，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那些的迷信都几乎有神迹，不稀奇。练气功的也有神迹，他们练气功，对不对？他们那些搞巫术的也有神迹，他们巫婆也有各种的神迹。现在你拜拜拜拜，这个庙拜拜，那个庙拜拜，也有神迹。你不要稀奇，如果不能让你带到真理当中，你就麻烦了，可能是撒旦的工作。OK， 感谢神。真道是什么呢？最后我们回到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啊？传讲什么悔改之道，对不对？耶稣来是要做一件事情，来十七节一起来大声念，来。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Repent, for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near. OK, 悔改是最重要的。这个命令式的说，你们应当悔改，如果我们正确翻译的话，应该这样说，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近了。所以我告诉你，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怎么样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repent。 repen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放下你的意志，放下你现在做的一切，你的行为，你要从黑暗的里面转向光明，你要从现在的麻木当中转向敏锐，你要从现在的黑暗当中，现在疫情当中的麻木转向神。弟兄姐妹，今天的疫情是为了什么？你要思想，你不要说，哎呀，全世界都这样了，哎呀，死了好多人了，哎呀，这里又这样，这个又奥密克戎又出来了，那个德尔塔奥密克戎又出来了，啊，你整天都在这里面被迷茫。不要看这个，应该看什么？你们应当悔改，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行为，不单单是你的嘴巴，不单单是看看圣经，不单单是做个祷告，你要从全方位的来转换你的视角。这个疫情出来是不是上帝的作为？他是不是看到这个世界忙忙碌碌，旅游吃喝玩乐很兴旺，他是不是要让这个病毒起来，让人反省一下，让人恐惧一下，以至于回到悔改，回向神面前，转回来看着十字架，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这句宣告是马太福音重大的转折，非常重大的转折，表明施洗约翰的退出，表明耶稣基督工作的准备弥赛亚国度的门大开，打开，凡愿意来到这里的都能够得到教导，都能看见悔改的福音，都能得到医治。我们的医治不单单是精神上的医治，我们是有肉体上的医治。有些癫痫病是靠外面的能力把它变成癫痫的，要赶鬼，有些是外面的压力让人产生一种的残缺，假设残废或者是被压制，有些人叫做先天性的一些东西，从祖宗生下来的时候他就得这种病。我们看看我们的病是哪来的，有的人是得那种精神病，精神病得的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会产生一种精神上的疾病，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方面，我们从哪里来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医治。如果你的病不叫你思考，你就错过了。例如我今天我突然之间我就感觉我的脑袋很痛，我要思想为什么会这个脑袋会痛，哪里的原因，为什么我今天走着走着路蹦摔一跤，为什么会摔一跤，平常也不至于这样。有一天如果你老年了，我们叫老年什么什么那个痴呆症来了，哦，那就麻烦了，你知道吗？我去见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很有名的啊，他跟我们那个欧院长非常好的关系，我去他家，哇，以前我去的时候他答清晰思维啊，我后来这几年一去，我回到温哥华之后跟这个欧阳去，哎，你是谁呀、啊、哎，欧阳说你认识我吗？不记得了。反正在家里就是整个人都亲人都不认识了， 你看这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这都是一种的医治。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要去学会。例如我现在，以前我的记性不好，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越读圣经，我的逻辑会越来越好，我的记性会越来越，有时候甚至我记不住的经文我都能够记住它。以前我背一百遍我记不下来，现在我不知道越读神的话语，越理解它，越从全方位周围我们查经的那种方法，哇，一下子我就知道这句话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边。你愿不愿意来操练？神的话也可以让你避免老年痴呆症，神的话也可以让你避免你的健忘症，神的话也可以医治你里面的那些黑暗，好不好？啊，神的道就是他的话语，就是光。感谢神啊！我盼望你来得福，我不盼望你呢，慢慢就变成一个啊，这个适应了啊。所以感谢神，凡听见的人都要做出回应，舍下自己，好不好？悔改有七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要清楚，你要回应你在回犯罪当中你曾经有矛盾的每个人。你要避免如果，但是主啊，如果你这样我就悔改。 No， 悔改是没有条件的。主啊，我错了就错了，不要说哎呀可能是这样，哎呀如果这样就好了，没有。第三是什么？要承认具体的错误。你不说哎呀模棱两可，哎呀大概不行，你错了就错了，就认罪。然后第四点是接受已成的结果，你犯了罪你要承受的后果。例如你拿了别人的东西，你不要说哎呀侥幸他不来追讨我，你自己要承认还给人家。你要改变你的行为，改变你的习惯，你要请求对方说原谅我。你得罪人，你要向他说，当面对着说，我错了，我得罪你了，我伤害你了，你要告诉他，好不好？允许这个和解的时间。你得罪人家之后，你可能需要长一段时间来别人才跟你和好，不能当时你认罪别人就原谅你了，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思想的。所以约翰出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就把它细化成要教导，要宣讲天国的福音，要医治。这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的真正的内容。好了，我们回到今天的一个重要的应用。我问弟兄姐妹，如果这个人不教导这个关于悔改的真理，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牧师。如果他讲到最后都不讲到罪的问题，他老是讲一些模棱两可的事情，他就不是一个传道人。传道人必须宣讲什么？悔改的福音。有罪就得悔改，这才是主的门徒，这才会有神迹奇事出来。好了，最后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啊，《使徒行传》的这个2:38-40，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儿女的，并且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的，招就是被招的。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一起来念：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悔改要救自己，你们要把自己救出来。弟兄姐妹，你不要待在里边，不要看那些东西，不要想那些东西。好，使徒行传里面26章也讲，我差你们，差你，差保罗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些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来一起，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也是保罗所讲的。最后哥林多前书6:9-10，什么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呢？天国近了，你们岂不是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也就是同性恋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的神的灵，已经洗净，已经成圣，已经称义了。悔改就会得到洗净、成圣、称义了，就进入神的国。感谢神，今年的疫情这么严重，我把这个也给大家列出来了。你看到这个图片啊 ，coronavirus 现在有多少了？几亿了哈？ 啊，这个数字我也不知道准不准确，大概它是这个报道的这个哈，叫3亿多了感染的，然后死的人有500多万了哈，美国就死的最多，美国感染最厉害，为什么美国感染那么厉害？我常常在思想，以前美国人一旦出现问题，他们的总统会怎么样？他们总统每次灾难一来，他们会做什么？他们会在那里做祷告，对不对？他们会说 Oh God save us, forgive, 就是赦免他们国家的罪，有没有？现在的总统连祷告都不祷告，连上帝都不提， God 都不提，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领袖所做的最最不尊重神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没办法自救，他们只能任其这样下去。如果这个领袖悔改，整个美国可能会改变，但是他们没有，靠人力物力，靠打疫苗，靠这些东西去做，靠政治的行为去推广这些东西，第一针第二针第三针第四针，我们没有完全悔改，依靠神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反对打疫苗，而是说弟兄姐妹，我们要祷告神，要依靠神，这些东西才可能解决，那些病才能得医治。上帝允许这个病毒不断的在那里到处传播，我们要小心。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姐妹回去，我们为她祷告，一家人，整个飞机有好多人感染，唯独他们不感染，为什么？这是有神迹的，弟兄姐妹，上帝不允许那些肮脏的那些病毒附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是上帝救来的，是重价买来的，神不愿意我们去感染，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要圣洁，只要悔改，悔改就这么难吗？悔改就真的这么难吗？弟兄姐妹，我们家庭出问题了，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来到神面前，主啊，你赦免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了你，我以至于我的儿女不听话，以至于我跟他没办法沟通，你要在神面前跪着祷告流泪，说主主，我要悔改 repent，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就带来医治，悔改就带来很多人信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悔改带来医治，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我再次强调，谁不教导悔改的福音，谁就是假传道假牧师，这是我们必须要持定的，谁不传讲悔改的福音，这个人就是假的信徒。 OK，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个诗歌哈，就求神帮助我们在唱的时候一起祷告，我们有哪里得罪神的，我们再次从黑暗中出来，从麻木中出来啊，也可以站起来一起唱了。
亲爱的朋友，听我唱一唱，这世界充满灾民的黑暗，拥有的人空虚，失落的人迷茫，生命的意义到底在何方？亲爱的朋友，你要想一想，人世间真爱哪里有保障？但有一位真神能爱你到天荒，在他里面有真正的平安。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万物的尽头就在你眼前，我口里若承认主耶稣为救主，主基督已来，别无拯救，仰望基督，仰望他十字架光芒，心里若相信主耶稣为我死，并为我复活，就必能得一切。
天国近了，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悔改，万物的尽头就在你眼前，我口里若承认主耶稣为救主，主基督已。Thank you. 相信主耶稣为我死，并为我复活，就必能得救。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主啊，你带领我们说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为我们的生命，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自己得罪你的地方，主你赦免我们，主啊帮助我们重新在2022年，让我们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一个称义的生命，让我们活出一个成圣的生命。哇，我们求主带领我们的教会来实现你的福音，把福音传给那些在病痛中，在各样的精神，在各样的物质是身体上的一些，主啊你要医治他们。主啊，我们相信你带领我们是要把黑暗中的人带向真光，带向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成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